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真的会有问题。
嗨，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的名字是肖佳丽，希望您喜欢我为您主持的节目。那在节目中呢，我们会不断地跟大家重复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好的方法，用智慧的言语，用智慧的行为去维系我们的婚姻，去经营我们的婚姻。那我常常听到人家在婚礼里面呢是说到啊，天作之合啊，这对年轻人结婚了，他们真是天作之合。我就想到中国人说的天作之合，是不是说这对新人放在一起生活，他们可以成为佳偶，他们以后的婚姻一定是很幸福的。那这只是祝福，对不对？再好的天作之合，在婚礼之后真正的婚姻生活中呢，还是会有很多摩擦、冲突、困难的。怎么样解决困难，怎么样跨越这些冲突，才是需要更多的努力，更高超的这个智慧才行了。那对基督徒来说，维系婚姻生活的还有一个妙药良方，那就是维持两个人都有良好的灵修生活。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也许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呢，会觉得这很陌生。什么是灵修生活呢？不如让我们研究一下。维持良好的灵修生活，其实呢，的确可以帮着男人和女人呢，稳定自己的情绪，而也可以增加抵抗刺激的能力。那我们之前呢，我们都有说到，有很多呢，可以增进夫妻感情的一些重点，增进夫妻沟通的一些重点，比如我们谈过啊，双方要学习开诚布公啦，要学习表达的技巧了，要避免主观了，也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还有呢，就是说怎么样学会当一个好的聆听者，这些呢都是增进夫妻沟通的重点。平心来说，这些原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实用的。夫妻两个人如果都能够将这些个理论付诸实行，一定可以帮助彼此的沟通呢达到效果，从而呢建立美好的 关系。不过话说回来，了解这些道理呢是一回事，能够将这些个原则用在生活中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们人终究是人，男人女人都是很平凡的人，都有人的软弱，加上我们的惯性，长久以来生活的一种习性。譬如以前呢很习惯用喊叫的方式说话的，那么要一下子压低自己的声音，那也不是什么容易办到的事。而且当人在怒气中，很难有人会想起刚刚所说的那些个沟通的原则啦，还有道理。也许短时间可以勉励遵行，但是长久来说呢，对夫妻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如果夫妻之中有一个人有良好的灵性生活，两个人当然是最好了，可以让这个婚姻呢可以走得更顺。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有良好的灵性生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推进的元素。我们可以借着固定的与上帝亲近的时间，让上帝的话不断地净化我们个人的心灵，那一方面可以增强自己的成熟度，另外呢也可以有更多对配偶的包容忍耐还有接纳。那毕竟个人的自我约束能力呢都是有限的，而且自我的约束能力呢其实是不是能够长久的维持的。如果背后有上帝所赐给的能力，就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并且增加对抗刺激的能力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一般来说呢是稍微比较平稳的。那并不是说这些基督徒他们特别本事，他们对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沟通的技巧呢比别人高超。我想其中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在灵修生活中，基督徒的灵修生活中呢，我们不断地去温习什么是爱，那不断地去温习，然后一点一滴地把它融进到生活里面，一点一滴地把它施行在配偶的身上。那么这种灵修生活，这种温习，这种实行呢，其实它对婚姻呢就是一个最实际的益处了。那我们说婚姻生活需要爱，婚姻是以爱为基础的。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不断地温习这种爱，不断地实行这种爱，那么肯定这个婚姻生活呢是比较稳妥的了。那在一本书上呢，我看到有上帝同在的婚姻，夫妻呢都能够明白是上帝的同在而孕育出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呢又生出了许多的计划。那上帝的计划呢就发挥出相当的生产力，所以发生在婚姻中的种种事件必须由上帝他引导着我们来做决定，否则呢他们只注定了是昙花一现而不能够持续恒久的。那上帝的同在会为我们的婚姻带来旨意，那旨意的成就呢就是有一定的时候，过早的介入可能会使他流产，但是如果时候过了仍然抓着不放，那就好像试图保存马拿一样，只会让他腐朽发臭。合乎上帝的时间，为着他的荣耀所孕育出的旨意，就会生出许多丰盛的计划。所以如果一个计划失败了，他就会发展出另一个计划，然后上帝的计划就会发挥出生产力。换句话说，好的果子会从上帝的计划而生，而这果子在本质上呢总是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几样，有仁爱啦，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还有温柔，还有节制。如果是熟悉圣经的朋友呢知道这些圣灵的果子是在加拉太书第5章22-23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要有上帝同在，我们试试这么做，在向下一个阶段迈进之前，先和我们的配偶一起祷告，求上帝指示他在我们的婚姻中的下一个旨意是什么，下一个计划是什么。我们要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向上帝祷告，确定这个计划，这个旨意在我们家里面是上帝所希望的，而并非是我们两个人觉得好的。在出埃及记第33章里边呢，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上帝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就好像是两个人可以像摩西一样和上帝说，上帝，如果是你把我们两个人许配在一起，让我们成为一个家庭中的成员，那么我们就要邀请你和我们同在，和我们同去。
在你面前寻求 求你的心意，教导我们谦卑，教导我们圣洁。我们降服在你面前，寻求你的赦免，就是我们的心更靠近。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要跟您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十章。我们看一看第一节到第八节，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在监狱里面的一些遭遇。第一节说啊，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两个臣子，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两个人同夜各做了一个梦，各个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两个臣子，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那这短短的几个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当时啊，约瑟在他的人生中呢，有了另外一个遭遇，那就是因为法老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法老王，他们两个人呢就被关进了监牢。那当时的酒政呢，就是专门为法老王倒酒的大臣，膳长呢就是伺候法老王吃饭的大臣。那不知道这两个大臣呢做了什么事情让法老王那么生气，连他的这个管他吃饭的管他喝酒的人呢，他也要放进监牢里面去了。那很巧合，这两个人呢都成了约瑟在监狱里面要管理的犯人了。有一天呢早晨，约瑟看见酒政和膳长看起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很愁烦，就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告诉约瑟说，他们两个人呢昨天晚上各自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可是呢并不晓得这梦里面是什么意思。约瑟说，你们说说看，也许上帝会让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约瑟听了酒政的梦，就解释给他听，说你的梦里说啊，三天之内法老就会放你出去，还要叫你继续的伺候他。约瑟说完之后呢，他还拜托这个酒政，出了监牢以后要记得在法老面前替他说句公道话，要记得他。膳长呢听见约瑟向酒政解梦，他也说出他自己的梦。约瑟听了膳长的梦，只好告诉他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梦啊，三天之内你会被法老杀头。因为上帝帮助约瑟，这些梦果然就像约瑟所说的一样呢，都应验了。那酒政很快的就从监牢中被放了出来，并且呢他继续的为法老倒酒 服侍法老，但是这个人一出了监牢呢，他竟然把他的恩人给忘记了。他忘了约瑟跟他解梦，他也忘了他要为约瑟说句公道话，而且这一忘啊，竟然是两年。我就想到在这两年里边，约瑟是怎么过日子的呢？他一定也会很失望吧，也许他对人性已经有一个很透彻的了解，在他的心里他可能也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但是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期待的事情落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反应呢？可能会很愤怒，也会恨恶，恨那个人为什么不按照诺言，不按照承诺来实现。但是我想其实这些个心理的状态对于目前的环境呢并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说约瑟他是非常聪明的，他知道任何情绪上的这种愤慨呢并不会帮助他能够离开这个监牢，他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候。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他知道能够救他的不是什么九正善长法老王，能够救他的只有上帝。朋友们，我们都认识上帝，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能不能够像约瑟这样呢？在失望的时候，在愿望落空的时候，还耐心地等候上帝的时间表。
难言，歌了
但救主的耐心等待，只为换回心
那在说到婚姻生活中，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因此呢，在一起敬拜和侍奉上帝也是相当重要的。在教会中，常常可以看到家人都分散了，哎呀，妻子去一个地方，丈夫去另一个地方，孩子呢，就跟着朋友们跑得不见人影了。那其实，教会似乎好像是将家庭切割开来，而不是将他们聚在一起。所以丈夫妻子在家里面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找时间一起敬拜和侍奉上帝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找一种两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事工，找一个提供门徒训练的地方，好让你们两个人呢可以一起参与成长。还有一些为夫妻所设计的小团体或婚姻课程，其实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在教会服侍上帝，应该是让夫妻两个人更加的契合，而不是让两个人分离。那有些夫妻在服侍的祭坛上真的是牺牲了自己的婚姻，所以我也劝勉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